周鳌山一下没注意掉到坑里了，这是不能自拔呀，现在后悔也没用了，就加入了蒋自立的暗杀团。蒋自立为了牢牢把他控制住，又叫他正式的签了一份誓言书，就是咱们前文说过的，这上都印好了四句话：身为华人，当爱中国，犯上作乱，天诛地灭。宣誓人某某某，签字画押，人家存档。什么叫存档？把握就在人家手里了，你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蒋自立指示周鳌山，第一，刺杀孙中山，这首要的任务。你把这包烈性毒药带着，不要急于求成，一定要稳妥，还得快，要拖起来没完没了可不行。我要给你规定个时间，在10天之内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要能下手成功了，我给你请赏。另外，蒋自立还指示周鳌山瓦解中华革命党这个组织，你只要能拉过一个人来，赏银元100块；拉过两个人来，赏300，往上翻。然后积累到一块儿，我也给你请功。关于你个人的事情，两条道：一，回北京做官；二，出国享受，你自选。需用钱你说话，用多少我给你多少。就这样，周鳌山整个就变了质了，成了蒋自立的同党和帮凶。打这回去之后，他就大肆活动啊，在这关键的时候，那个人心呢也在变。经过周鳌山软硬兼施，特别是花钱收买，中华革命党里头真有辩解分子，时间不长就拉出4-5个人来，有一个人叫李元溥，还有个叫刘汉光的，丁涛、苏自强，这4个人纷纷填写了誓言，也签字画了押。经过蒋自立给他们送回中国，这些人跑到北京原政府去当差去了。哎呦，大有成效啊！就有一样事情，刺杀孙中山很难下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孙先生虽然住到东京，戒备森严，有不少保镖。像周鳌山这种人呢，他靠近不了孙先生。那你不能靠近，你怎么投毒啊？这蒋自立逼得还挺急。后来周鳌山一想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。回家他编了一套词儿，非要见孙先生不可。就这样，他来到四丁目，早晨9点钟他来的，跟门上人说什么呢？有急事需要见孙先生汇报，对旁人我不能说，事关党里的机密大事，谁问也问不出来。门上人告诉他，可以，先生正在开会，大概2个小时之后会才能结束，你在门口等着吧。哎，他是怀揣鬼胎在这坐着，在这坐着手脚都没地方搁，自己就冒汗。后来周鳌山一琢磨，不行啊，妈，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我怕个什么呢？孙先生那么精明，他要看我一眼就背不住，把我看得现了原形啊。 不这哪是办大事的人？真的，真的，周宝山啊，你有小子骨头没？
有，
有就镇定。呵，他自己还劝他自己呢。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会议宴场仍未结束。咱这么说得了，孙先生主持这个会只开了一天呢。到了晚上，电灯都来了，会还没结束呢。那位说什么重要的会议？闹了半天，孙先生跟黄兴两个人的看法不同，导致分裂。黄兴啊，已经向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，要到美国去。人家成立个欧式研究会，就为这件事，孙先生非常苦恼。多方派人挽留黄兴，但是也没留住。黄兴明天早上走，那么他这一走，党务里的这些事情怎么办？得需要重新分分工，故此这个会只开了一天。眼看晚上八点多钟了，终于会散了。周鳌山这手心呢就冒了汗了，只等了一天呢。心说关键的时候来了，他发现很多人陆续都散去了。这时候门一开，田童从外边进来了。田童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，中华革命党里的主要负责人。田童也认识周鳌山呢。哦，老周，听说你等了一天了。啊，等了一天了。你要见孙先生？
是是，
我见孙总理，有事情向他汇报。
什么重要的事儿？
跟我说说吧。
喂，
哎，非得对孙先生亲口讲不可。
哦，这么秘密？
好吧，我跟孙先生打个招呼，不过他很累，有话你要精炼着说，不要影响先生休息。
哎哎哎，就几句话就完。
田童到里边送信去了。真没想到孙先生召见他。周鳌山呢都不知迈的哪条腿呀，怎么进的会客室他自己都说不清了。等进了会客室之后，孙中山正埋头看文件呢。田童把他领进来了，然后田童转身出去，把门关上。周鳌山一看，这屋里就是他跟孙中山两个人。孙先生听见声音，把笔放下了，把眼镜摘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周鳌山。
哦，听说过。你不是在社务所工作吗？
是是，
我分工分到那儿管那摊儿。有什么事情要见我？说吧。
哎，
他呀编了一套词儿，要不能下手的时候，你无言可对，算怎么回事？他往前走了几步。
先生，我听说袁世凯要在中国继皇帝位，那么北京盛传还有什么筹安会请愿团，替袁世凯最出力的还有六君子十三太保。哎呀，乌烟瘴气的。我听见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着急，我盼望先生能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他这荒唐的行动。孙中山沉着脸听着。
哦，这些我们早已都知道了，你不是说见我有极其重要的情况，难道就是这些吗？
不不不，还有，看我这个人他怎么见着孙先生我一激动啊说不出来了。
你怎么冒汗了？不要着急，
那有水，先喝一口喘喘气再说。
是是是。周鳌山呢回头看看没人，机会来了，他赶紧倒了两杯水，一杯留给自己，一杯给孙先生倒的，然后迅速的把烈性毒药就倒到里头了，表示对总理的恭敬和虔诚。他端到孙中山面前，先生，您开了一天会也够累的了，您喝这杯，我喝这杯。
哦，好，谢谢。
说吧，究竟有什么机密的事儿？
是，
先生，
您喝水，您喝，我再说。
哦，你怎么支支吾吾的？
他什么呀？
我第一次跟先生说话，我内心里非常紧张。我是说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嘛，这对这个人嘛，对我们会中的同志，先生切要提高警惕。你比如说，谁能想到黄先生能跟您意见不合呢？哎，这真是没有想到的。你们二人都这样，何况是别的人呢？是不是呢？所以先生应当格外的留神，对人应当审慎对待。
哦，呵呵，好啊，是应该这样的。说吧，
哎，说个屁呀，他没词儿啊，他就盼着孙中山快喝呢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田童陈其美一开门进来了。陈其美那脸呢，沉的跟一汪水一样，几步就来到周鳌山面前。周鳌山，哎，你见先生究竟想干什么？
嗯，我汇报。
汇报什么？说。
不能叫旁人听。
好，我不听，我也不问。可有一件事我不清楚，你方才倒水的时候你变了个戏法，你干什么来的？
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周鳌山好像没尿裤子里头，那脸唰就变了，
心说怎么他们看见了，书中代言一点都不假。那么孙中山说戒备森严，怎么个严法？周围都是眼睛，陈其美、田童这都是保镖。别看是孙先生的左右手，另外担负着保镖的任务。周鳌山这一来，陈其美对他就有点怀疑，一直他进屋变毛变色的，所以人们对他就注上意了。他在屋里跟孙先生单独谈话的时候，外头就有十多个人盯着呢，手枪都准备好了。陈其美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见他肩膀一动，好像掏出点什么东西来，以最快的速度投入茶杯里了。陈其美经验丰富，那做过上海都督、青帮的首领，手下管着10000来人呢，什么样的人都有啊。对这他不懂吗？马上就意识到这小子安心不良。后来一看不能再等了，万一孙先生要喝了水怎么办呢？就这样这才开门进来。一问周鳌山，这小子傻了眼了。
喂，
你问什么？你往水里头投了什么东西？
没有。
好，说着话把这杯水拿过来了，你喝了它。叫他喝，他说什么也不喝。田童两个人过来灌他，一扑了啪，杯落地打了，地上冒了一股青烟呢。孙先生也愣了，这为什么？
先生，这小子要暗杀您。
水中有毒，一定是有人派他来的。 好家外头又冲进十几个人来，把周敖山给勒起来。一问，什么能问不出来？这小子抖了抖了，把这些话全都说了，大伙这才真相大白呀。孙中山听完了之后直冒冷汗，没想到这斗争这么复杂，多悬呐、啊！一时不慎，我这条命就完了。哦，一听还有个蒋自立住在小石川骑兵墓，怎么办？这个人对咱们的威胁可太大了，必须得把他铲除。这时候过来一个人，先生，这件事交给我办吧，准保干净利落。孙先生一看说话的是谁呢？湖南人，这人姓谭，叫谭震，是湖南中华革命党的支部长，今年31岁，精明强干。就这样，孙中山点了头了。这件风波过去之后，外人不得而知啊。他们把这周敖山嘴堵上，捆着推到外边的。那么将来怎么处置的呢？据说呀，把这小子装到麻袋里，抻到河里边的，不能叫日本当局发现了，发现那不麻烦了吗？人命关天呢。这小子是这么死的。谭震领着一伙人就研究怎么对付蒋自立。要说他一个人把他掐死也不费劲儿，还是那句话，现在在日本的国土，你要铲除他，你不能明目张胆呐。日本的警察人家要干预呀，所以得以牙还牙，偷着把他给干掉。谁去呢？大家讨论了多时，像陈其美、田同，那都是有身份的人，能干这种事吗？得在底下找人。有几个报名的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谭震呢都不太放心，也不太满意。哎，正这时候门一开，进了个半个小伙子，身高不足2米也差不多，虎头虎脑的。支部长，我去，你看怎么样？谭震一看说话的小伙子也是湖南人，姓吴，叫吴雪，在他后头还跟这个小伙子是林修梅，22岁，都是新晋加入中华革命党的。你们两个人去有手枪吗？有。吴雪说着话，从怀里拽出一支新枪来，这是最近一个朋友给我防身的。好，你们两个人可以去，千万记住要慎重，不能惊动警方，就即使惊动警方也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，不能给咱们的党和事务所带来麻烦。明白？您放心吧，明天听信儿。他们又仔细安排了一下，两个人起身了。吴雪担任杀蒋自立，林修梅这小伙担任巡方。他们事先准备了一张名片，往怀里头一揣，穿着便装，暗藏手枪，就来到小石川骑兵墓。这就是第二天晚上的事儿。两个人一看是这个地方，根据周敖山的口供，这蒋自立就住到2层的小灰楼。看看周围没人，一直等到晚上10:20了，这事情也巧，那个日本人叫小田八郎的来找蒋自立，告诉他现在房子已经租妥了，哎，买主我也给你找好了，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因此蒋自立呢在这款待小田八郎。 两人谈生意谈得很晚。小天八郎要回家，蒋自立往外送。两个小伙一听里边有声音了，赶紧闪身躲到门旁。门一开，小田先出来了。留步吧，那么按您的意思，三天以后这买卖就可以开张了。
一定一定，三天之后肯定开张。
小田深深鞠了一躬，人就走了。蒋自立转身刚要走，吴雪三步变成两步就过来了。
哎，王先生，王先生，留步。
他不化名姓王吗？他一转身一看，面前站着个高大的小伙子，不认识。你找谁？
我找您呢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可见着您了。
说话的时候就进了院了，门开着呢。蒋自立是干什么的？这个小子时时都提高警惕啊，他觉着情况有点不妙，刚想要问什么，与此同时吴雪的枪就拽出来，对准他，啪，就是一枪。这下多少打偏点的，没打中要害部位。蒋自立疼得嗷一声，仰面摔倒，是就地翻滚。
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！吴雪一看不行，又往前紧走两步，对准他脑袋，啪，
再一枪才结果了他的狗命。然后转身一挥手，跟林秋梅两个人就消失到夜幕之中。单说这俩日本下女送走了客人，得收拾屋子。
正在这时候，听见啪
响了一枪，紧跟着听见蒋自立哇啦哇啦在院里叫唤。刚想出去看，又响了一枪。这俩日本下女可吓坏了，仗着胆子把拉门拉开，往院里一看，蒋自立仰面躺在血泊之中，大门开着。两名日本下女赶紧抄起电话给警察局打了电话了。人家能不报案吗？日本警察局的人时间不大就赶到了。验尸之后询问两名日本下女究竟怎么回事，人家照实情说的。先说我们今天晚上来个客人，叫小田八郎，吃完了晚饭跟我们主人谈生意，谈完了他往外走，我们主人送他，时间不大，听见头声枪，紧跟着还听主人喊了几句。日本警察就问喊的什么，听清没？喊的好像呀妈呀，呀妈呀的事。仔细想想什么声，好像呀妈呀。这一呀妈呀要翻成日语是什么？是青山俩字。日本人就根据这一线索找到青山区去了。您说事儿有多凑巧吧？谁在青山区住啊？孙中山的左右膀臂胡汉民在青山住。这个胡汉民曾经在孙中山手下做过广东都督，现在跟着孙先生一道到了日本。他住的这个地方每天从事革命工作呀，桌子上堆满了文件，各地往来的书信。今天晚上正在忙这些事呢，日本警察是突然来到。咱必须得交代清楚，孙中山他们从事这革命的事情都是属于不能公开的，日本政府要知道也不能答应。今天晚上突然把胡汉民的住宅给包围了，咣咣一砸门，胡汉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门开开了，这警察牵着狗进了屋了。到屋里的不容分说， 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同时在保险柜里头把中华革命党的名单最机密的文件全给搜出去了。胡汉民一看，糟透了，这要被日本政府掌握了，我们的组织就彻底覆灭。